那地藏菩萨就跟这个坚定性菩萨说，他跟坚定性菩萨说呀、啊，他说是未得决定性的原因呢、啊，是什么呢？是不能修持无常想、苦想、无能想、无尽想，因此不能够成就现前这个观，不能勤修速生地，是缘缘法，因此嘛，决定性生不起来。那文艺就是这样，刚才我讲的就不是一个文了，就超出文艺。
刚才李居士向我讲的，就是要不要请法了？那么我们这个意思不错，早就请了，不请我怎么来的呀？那个有时候就是各地的各个法师的，他的这个情况不同，有的他做义士。要做意思，要做如法了，怎么样如法呢？四个四个，拿着香，拿着香请法者，他们留在那坐，那就是搭个台子，他就搭着坐，我在那生坐，那么你这边呢就去请，四个四个，两个套香炉的，一个端香炉的香盘，两个四个拿引磬的。还请法者，两个坐，一个拿这个，一个拿这个一角的，还碰着，太麻烦。完了，到这个坐下讲经的时候，要唱香帐，唱个炉香照热。唱完炉香照热了，我要捻香，捻完香了，坐这了，要唱个钟声偈子。那时候佛在时候是维诺斯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么我们这个随便说法，请哪位维诺斯啊？现在是我一个人，四个就是也是我，上师也是我，不必了，因为现在以共业所感，在这个时间，我们就随这个时间的缘，那我也不用摆这个架子，也不用要那个派子。有的法师是因为我见了他才能信。那我的感觉就不是这样，这样他也不信，他要信他就来听，来听你都是信者，我是这样的理解的。现在我是想怎么样呢？我们说法的时间很少，尽量的减少这个时间。大家在工作的，在上班的，反正有很多事物的，抽个这么多时间很不容易，因此嘛，尽量缩短时间。你们的时间也不够用嘛，我的时间也不够用，因为在大路上，刚才这李居士说，我心里有感触了，得要请法的。我早就不该说了，大路上60岁就罢讲了，最多延续到65岁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他自己还办了他自己的后事。那我说这话，大家明白吧？我们过去了，我在孤山住的时候，孤山有个老和尚叫真歇了禅师，我经常念他那两个句子，我记得好像大家讲过一回，没讲过一回，我记不得了。在这个说法的时候，不是的，对来说，对大家来说，对我来说，那么发的这个愿，大家共同学习，不是因为我一说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我不是抛砖引玉了，因此大家对这个法重视学习而已，就不是我这一说你就都能够误入了，很难呐、啊，很难呐、啊。就是现在我们讲这个三藏善乐业果经，你现在对这个善乐业果信不信还是问题呢，信的肯切不肯切也是问题了，并不因为我一说你就信了，但是你自己应该体会。我这么一这个提议了，大家可以因为这个渐渐的就可以逐渐的就入了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我们现在刚才我说的到了这个年龄了，要罢讲什么原因呢？我那个22岁吧，讲的时候，从我这个座上座是高一点，那时候开讲在长春波尔寺的，听的人1700多。到最后的时候，那是没影响，都能听得到。
现在老了80了，坐跟前还听不到呢。我呢，我跟弘一法师他老讲那个随机结膜，我坐在跟前听不到，声音没有了。所以到了一定时间了，物质基础为第一先，你现在的幼体是物质基础，超越了不得先，因为随缘嘛，随着现在的缘。因此因为啊，刚才李居士说要请法，我有什么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为什么不要请的原因，凡是有提问的必须说明，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是这样，不给人家说明啊，人家产生怀疑，说明了就没事，凡是大家有问题我必答，但是我答的不见得满意啊，根据我的思维的逻辑，根据我的看法，根据我学习到的，那只能做到这样吧啊！我的声音大一点，后头的道友们注意力集中一点，我两个就结合了。说我这说你这打妄想，那不行，那我怎么声音大你还不听不到？我就想到别处去了。因为这个我们上回讲的呢，有些要重复一下子啊。说为什么不能够艰辛专修善法？因为没有许多的干扰。干扰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生来说，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思想的情况跟佛法不相符合，所以听到佛法之后信心呢生不起来，机会升起一个心要心，不能够坚信不疑，不能够坚信不疑，那么因此呢这个信心就生不起来，信心生不起来就不能够决定信解，不能够决定信解，因为不能够决定信解的缘故，所以呢你就不能投入了。我们不是说聊生死，我们把我们现前的这个家庭关系、社会关系，说我们要是搞个生意了、做贸易了，你公司的人事关系，你搞不好，搞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你对佛法、对你心灵上产生的作用啊不大，你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。你没有透彻的了解，没有透彻的了解，因此呢你就处不好。那么佛法教导我们的呀，一个我们要有耐心，对任何事物都要有耐心。比如说我们一个子宫很不听话，我们可以把它辞退了，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就完了，很简单，你另找一个因缘入世，那你得自己干了，要想自己都做呀，办不到，说你公司很大事事都要自己做呀，不行，你要得培养人才，就是一个国王一个宰相，他的下边的人是要他有耐心，要他的付出，他才能够为他所用了。你要这样的用心，根据佛菩萨的慈悲心来耐护一些众生，来抚育一些众生，你才能够得到他的效果，他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呀，少在不能行。把这个问题缩小到你的家庭、你的子女，最初你没付出耐心，你没付出家庭道义教育，把它都交给老师，不得行，不得行，他只能会了一半，在学校那一半会了，家庭是完全没有。在美国碰见一个弟子，他就说，子女不听话，
我说怪谁呢这个问题？
他说那个学校的教育不好啊。
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说你生下来他才这么点，不是这样的吗？人都是这么一点点大的呀。你从那个时候就没有注意他的生活习惯，他是个什么性情，你没考虑到，你没付出，现在你让他回馈，让你孝顺你，不可能。这是一个简单的今生的问题，前生你得说上，多生累劫你欠他的债了。我经常说，儿女是债，有讨债，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有些道友说是想求一个儿女，哎，他没有生儿女，那很好嘛，你不该人家的，人家不该你的，你要求什么呢？求你不是找麻烦吗？他说不行啊，压力很大。我什么压力啊？啊，我公婆啊，人要遗传一后代啊。那你大量一点嘛，让你先生再接嘛，第二个第三个都是。他又不肯了，也放不下了，人听就这么哭呢。所以说需要佛法，更需要沾插一些个善恶业果。我们要详细讲这个沾插的意思，下半部我不怎么注意，下半部对我们还离得很远的，很远，但是要讲。这上半部对我确实关系很大，你必须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才能够起一定的信心呢。信心是我们学佛法的一定基础，没有做一个事业也是一定的基础。你信得急，我这生干这个事业一定能成功，中间不打折扣，遇到挫折了百折不回去做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坐飞机，知道徐百这个发明飞机的徐百林，他最初怎么发明的呀？他的庄园事业全部投进去了，到最后财产全光了，他到底把它发明成了好多的事业。好比我们那个治那个性病的那个914-606，不是一次成功的呀，经过914次的试验，试验一次失败了，试验一次失败了，到最后才能成功。就是什么呢？靠他那个坚定的信心，成就他那个信念。我们要想了无量劫的生死，你没有坚定信心成吗？我们刚投入就想成，就想得解脱，就想求感应，说你要求的太高了，付出的太少了。有没有呢？有。佛菩萨教育我们的时候，他是随顺我们的，叫随缘呐。他不把你五欲境界一下全断了，逐渐的来，先以欲勾牵，渐令入佛道，随顺你的五欲。因为男性的多分喜欢女性，我观世菩萨他就思想女性的了。那个竹篮观音就是这样的，他到了一个渔村去去卖鱼，他视线一个美女，大家看她长得漂亮，都要求跟他俩结婚。他说可以呀、啊，说你这么多人，我答应谁呀、啊？好吧，你们背一卷心经，头一天背一卷心经太多了，说这我不都嫁给你们，背一卷普门品，大家拼命的念，又是很多人，他说还是不行。背一部法华经，背一天天背一部法华经有点难题，但是就有一个呀、啊，这个马秀才，他一天就背一部法华经，他就跟他结婚，一结婚，到了结婚的夜里他就死了，啊，这个马秀才哭死了，他打算不再结婚了，他就把他渡了，看着。这么美好的突然间无常，菩萨示现一切相，为了度一切众生。我讲的故事就大家就体会到，菩萨他先用无欲引诱你，不是一样的全断了，让众生断不了。咱们大家知道玄奘法这个弟子奎依大师，那么佛教成了三车法师，那玄奘法一定要度他出家，他就不干，我不得出家了，我钱舍不了，美女舍不了，
我还好喝酒，酒我也喝不了。你要我出家可以，我要带一车美女，带一车珠宝，带一车美酒，现在我都打你说可以，你带着来我收你。真到出家时一车也不要了，出家大师的那个智慧不得了。因此啊，我说大家现在有些个道友们，今天现在他没来听了，他先走了，他要求我出家，想出家，我说还早，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是绝对不负责任的。三个孩子都小，大的还不到十岁，要出家，你这责任交给谁去？交给社会去？这是不可能的了，不可能的了。说那你们出家人出家不是讲究放下吗？立地成佛吗？放下不是这样的放下了，这样的放下就不负责你了，这样的哪个师傅逗你了？我认为他就不应该。等你要把责任尽到了，大家出家都一样，你应当建立得起，一定要有信心。有了信心了之后，你才能够说到修行啊。信心，你有了信心了，你就学，学习怎么样修行。你都没学，你怎么修啊？好多人呐、啊，我用我们信佛的佛弟子很糊涂。我不是说都是这样的啊。他一天念经，他问我师父怎么修行啊？我说你在干什么？你一天做好多功课吗？他说做呀。我说那是干什么的？他说念经呢。我念经是做什么？读诵礼拜观想都叫修行，法门不同而已。有的念经念开悟的，有的念经就是念念的他就入定了。人家一天能念一部华严经，你能念吗？你能念到吗？是怎么念的？他并不是把它丢了一页了，念念他是定住念的了。你要么念久了的，怎么五天念一部华严经？就这五天念一部华严经，我看要求很多人他都念不到了。在你读诵受持礼拜成名都在修行啊，你不认识这就修行，另外还想找个修行，这不对。我持咒是灵啊，念阿弥陀佛就不灵啊。阿弥陀佛本身就是咒，观世菩萨本身就是咒，含着无量义理。楞严经上讲观世菩萨，观世音是梵文文字相，说观自在菩萨，谁修观谁自在，人人都自在，人人都是观世菩萨。那这样理解了，你又在修行，但是你必须先起个信心，先起，有了信心了，你就不起惑了。不起惑你就不造业了。什么不起惑不造业了？这个起惑造业是哪业了？那不起惑还造业不？造善业了。造善业，善业是要的对吧？到最后的善业也要的，它还障碍你到了最后入实相的时候，这还是要的。那我们现在得了人身了，就一个痛苦的果，就由你起惑造业所解的现在这个果。但这没办法，在现生的你想改变要付出很大的力量，因为你过去已经把它积累成了，到现在了这个成就。我硬想转变现生，能不能转变呢？那你得多付出，看你信不信。如果现在你不转变不付出，你未来还要受，想得到现在这个苦果呀，不容易了。你要得到出生，得到那个恶鬼，出生恶鬼比地狱都好。你得在地狱受了无量劫的痛苦了，出来时候才变出生，才变恶鬼。又在出生恶鬼道，不晓得经过好长时间，都看你的业了，你才能转个人呢。转了人了，或者不是瞎子就是秃子，再不是个聋子，六根不全，这没得善根。那六根不全想出家，和尚是不收的，
这样出家佛是不准许。再经过如果是善根成熟了，在这个时间再起修再转果就好了。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或者是他的智慧就很大，聪明就很伶俐，他能够遇到佛法，无所断定一个人有善根没善根呢，从他遇见佛法来定，没有活到六七十岁才遇见佛法，有的很老了才遇见佛法，有的当小孩才遇见佛法，就跟爸爸妈妈带着他，他就会礼拜会成色，这么就叫做再来人了，有善根的。有一部分在什么因缘情况之下他自己突破一障碍去出家，出了家了，并不是各个出家都成就了，出家人千千万万，说成道理说道理很难的，很难的。你像我们办了好多次佛学院，好多年的佛学院，四年一期，在这办到八年，说要求几个能够弘扬佛法的宣扬佛法的，乃至于他说人家愿意听愿意跟他结缘，少之又少，很少。那么现在更难了，我们台湾的佛学院很多呀，出家人恐怕是不晓得好多万吧，我没统计过了。为什么台湾这么多的这个佛法这么兴盛，信徒这么多，还是请法师请不到？而且呢也有我们自己的分别心了，因为这个法师讲得好那我要听呗，那个法师讲得不好，我说你能听到就不错了，能听到一个经的名字都不错，大方广佛经、妙法莲佛经、金刚波尔波罗蜜经，就是金刚波尔波罗蜜经能听到这么经名字，都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前种的善根，有多生修行才听到这个名字，你要能够念诵多少遍乃至受持，那说明你善根深厚，这么自己都可以知道了。你对一切事物的判断，你有智慧没智慧你心里很清楚，说再不清楚了那就现在用到我学这个法了，你要沾察一下，沾察一下。因此啊，我们这个经是讲这个经啊，对我们现在很有用处。我上次讲这个经引到那个无常观点的时候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举个例子，那个例子后人有人告诉我说记错了，我借这个讲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听到。我引证什么呢？我引证这个我记错了，是王羲之的兰亭序，就是不是兰亭序，是李太白的宴桃李园序，这更正对，我查了一下子兰亭序是没有，我是记了很久了，我还是二十多岁学的，我中间经过三十多年监狱，好多问题都搞错但是它里头中间有哪几句话呢，我记得它一开始啊，天地者万物之内主，光明者百代之过客，这句话可能是李太白说，我那时候心里只想到，因为我耐讲的王羲之那个写字那故事，说连带就说到王羲之上，是宴桃李园的序里，他那时候是说说这无常观呢、啊，我说的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学者一些哲学家，他这无常想法也是多的，像他这个说天地就是万物的旅店，光阴就是这个百世的过客一样，那这类形容词他说人生百年呐、啊，为欢几何了，古人秉烛夜游良友谊也，为什么还黑夜啊都还玩去，说因为时间太短他就玩去，我说他完全错了，你还玩去啊，你这个百年一过去你不晓得下到哪层地狱去了，赶紧修行吧。我们出家人说是佛教徒讲，是啊，是为欢几何呀、啊？时间太短了，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，有这个时间呢你赶管你自己超出自己，聊一聊自己生死祸业，下一回我们印这个了就把这个更正一下，回来把这段引进去，我是只是打个配置了。说我们现在要想成佛，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想，我自己消灾免难就好，没有成佛， 但有一位先生他就问我，他说我想成佛。我说你连三宝门还没入呢，想成佛你得走我们这条道，起码你得受个三规吧。说我不想走这条道。我说那先走哪条道呢？他说我这吃喝玩乐要具足，完了我要想成佛，有这个法子没有？我说要有这个法子，我和尚都不当。我早去了，还没你来问。我说这个法子我可以诚实的、老老实告诉你，没有。要想吃东方肉，做东方的游戏，还要升到极乐世界去，想想那莲花的幸福，我说不可能。这两个是敌对，不相融洽。我说这个做不做，做不到的。那现在大家看经文啊，前头接着前头那个文艺说啊，说要有这个不勤修观想真如实际无生无灭得法，这个不肯呐、啊，仅仅修习这个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的法子啊。无生无灭的是涅槃的，什么是涅槃的真意呢？就是真如，实际也是真如的意思。真如是讲真者不虚，如如不动。什么如如不动呢？实际理地，即这是无边际的，实际啊就是，实际就是无边际的边际，就是法界。后头我们说的实相，都是一样的意思。真如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咱们在心经上大家都很熟悉吧，无眼无垢，实际也就是这无眼无垢的意思，没有边际的边界。虚空有边际吗？虚空永远没有边际，没有边际。那么我们这个所说的真如实际啊，就是真如那个实际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像虚空那样子，虚空也没有生也没有灭。我特别跟大家提示过，我说当你那个黑着睡觉时候，那一做梦怎么入进去的你不会知道，你要知道了你就知道无生无灭的道理。早期你又怎么醒的？刚你第一刹那那一下一醒了，那个时候你怎么醒的？你找不着。你要能找到了，晚上睡觉怎么入到的？入到睡眠状态，早就从睡眠状态，你又怎么一念清醒过来的？这样你要懂了，你就知道了你自己那个妙心了。我们经常说妙明真心呢、啊，说如来成了大菩萨，实际上我们自己都具足的，无差无别。所谓就是一个知道了，他不生了，他就不灭。他们四现度众生的。那是四现的幻化，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的幻化。你打开电门都有了，电门一关什么也没有了。大概是我们要回到真如实际那个样子，就是像关电门了似的，或者妄想一歇，歇即菩提。但是这个怎么入呢？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无论多深闹，就是从你现前一念心做起，这就叫修行。如果你用不上，用不上那个法，对你就说没用头，没用头，没用头得功德也好啊，这叫贪功德，贪功德跟你本性渐渐的灭，也是很远很远的。贪功德享受功德，越有佛人，富贵修道难，会剩哪里的放不下。我们经常这样说呢。说出家人，出家者大事也，非将相所能为呀、啊。一般人能做得到，为什么大将军的宰相做不到呢？啊，因为他那个业呀、啊，五欲境界呀、啊，比一般人又高的多了，他放不下呀。是说另一方面，他放不下呀，并不是说他没这个智慧，并不是说他没这个能力，就是他放不下。说富贵修道呢，他那是享受，还怕享受不完呢。他想跟你修道去吗？
今天到我那儿去了两个，他说我们住三里该可以吧？我说你要放得下的就在你家里可以，放不下你住山里头去，你跑到海底下去也不行啊，也不行啊，没有你躲的地方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说就从你现前的一面去做起，你能做得到的，这就成佛了。唐居士就是这样成佛的，文摩诘居士就是成佛的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才能懂得这个邪淫观真如实界，就是观心的方法了。观心的方法就是观心，观心。我们不说那深了，说浅的，你就观你现前一念心，起心动念是贪嗔痴慢是戒定慧，你自己很清楚，自己很清楚。从这上来下手，因为你不从这样下手，不能自知你心，不起恶念。假子说不勤观入世法故，什么法呢？真如实境。你不能够精勤不懈的来观这个真如实境。我最初刚一讲是跟大家讲，第一个信心，信心就是不起妄念，不起妄想。第二是念心，念念不忘你自己的本性，这就叫勤观入世法，就真如实界。如果不能勤观，失了念了，失了念了吗？你那过去的做恶业的习气啊，就会现前。不论你四众弟子是谁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都入世，一失念了就落到生死，就落到生灭法。不能够观这个以你真实的那个心所起的妙智慧，就叫深般若波罗蜜，就是那个真如实际理地里所产生的智慧，来照见五蕴一切诸法皆是空的，你就自在了。你当下就是实地菩萨，观自在菩萨。说没有，没有就流转六道，回去是流转的三贤位，三贤位也是菩萨，但是跟实地菩萨差一点。就从你那个实信心的，一者信心，二者念心，是念心心。勤观就是勤念，不是念的意思。我们这念念拿的念珠，有的拿的十八个，有的拿的这十个。不管拿好多都一样，并不是完全计数。像拿那个108个啦，或者是那三串加到一起了，一串就是一次，那一串就是1000了，那是计数的，这个不是。那为什么不是？你还拿它干什么？一拿到它，一摸到念头，想到了，千万注意你的现前的念头，不要思念。为什么佛不准比丘不批这个三一呢？一脱离一了，失掉比丘身份。到我们中国这个袍，他把五一呀、跟那个穿的内裙呐、联合到一起。那么中国人最聪明，专会改革，所以就改革成这个样子。现在和尚就穿那长袍子，那不是佛字了，那是我们汉朝、明朝的衣服服装了。清朝服装改了，但那个现在早消灭了。因为他不合乎民族的感情，他的一个马蹄袖表示不论你大臣是什么都是奴才，形容自己是马。他那见了皇上四个头隔地，这两个手的呀，说那个袖子是马蹄袖，是马蹄子，侮辱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不穿它，那也没传下来。明朝的服装我们现在和尚穿的是保持明朝的汉字，汉朝那时候和尚穿的服装。因为到我们中国来，中国穿这个衣服到街上去，他因为是个怪物，这是第一个不合民族感情。第二个呢，穿这个佛寺的衣服不能穿裤子，和我们中国的出家人不穿裤子是不行。西藏人不穿裤子，西藏人能不穿裤子？他不穿裤子，他这个解手很不方便。我们往往好多的男厕所、女厕所分开。男厕所都是立着的， 没有那个蹲着的大便的地方。说我们这喇嘛来了到这成都，就在四川的笑话，到成都他一看这个他不能尿，他跑到你个厕所去，他又蹲着解，人家看的是个男人，报告警察，他说我没办法，我没穿裤子，我不能站着捞起来尿。像这种制度可以改革，这叫随缘。有些个这个服装这种意思了，但是到我们这边都经过改革的了，现在好多都是改革的改变了，不是佛的时代。现在缅甸泰国他们是佛的时代的，形式上是服从是佛的时代，但心里不是。但是我们汉朝，我们中国的这个学法者，他注重你的面，注重你的心灵，不注重形式，所以很多形式都改了，所以他把佛的戒律都给改了。马祖他就建立丛林了，说在中国去托钵化缘去，可能要把你饿死了，你道修不成，谁给你呀、啊？他没这个风俗习惯了，他就大家修丛林呢，信者拿进来，拿进来嘛就修个庙，供养你吃，吃肉现成的，就在这好好修行吧。这住久了发生毛病了，百丈淮海大师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啊，他都不守规矩，就立百丈就立清规，就按着戒律的形式立清规，就不提戒律了。现在的和尚呢，清规戒律都要求不了了，那就靠着你，修行者就要求你的心，不修行者就随缘了，这个随缘了就是方便了。所以现在的说法就是这样的情景，因为你要是这样子不能够清观你的本体，你在这个入的方面就乱入，乱入里头是不做心的根本，过做的很少了。对于佛法僧三宝的这种功德的境界，他不能专心的去信，不能专心，与三生中皆无定向。现在问孙悟地说你是哪一层啊，有人问过我这样的，老法师啊你属于哪层啊，我说我是不成。你怎么不成啊，我说既非小也非大，我就不成了。说那不小大是中了，我说中也不是了，中成是圆觉境界，小成是声闻境界，有时候把中小都定为小成，把圆觉声闻定为小成，把全教菩萨还定为中成，圆教菩萨定为大成。但是我们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入世二心初心难呢，最初升起一念信心就成了佛了，到了最后成了佛了，就成了最初那一念信心。那个这两个一定大家说起来都是究竟成佛，那个究竟心难了。菩萨告诉你不是的，初心难了，要能够有了信心了成佛没问题，他就只一步一步他会走的，如果连这个信心没有，什么根据都没有了。你后头建立那个一瞅连二十丈高楼建到沙滩上自然会倒的了，你没住没根啊。所以必须得专心，专者就是专一不杂的意思了。现在我们的道友们信的很复杂，说那儿有个喇嘛很灵，哦去拜去了磕头去了，说那儿又来个老法师，哦那老法师讲得很好你去吧，他又去了，又来一个比这个老法师比那个喇嘛还高，你又去了，是瞎说的，谁搞我都是差不多，我不看。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法呀末法了，这高低从什么地方定呢，我又说回来了，还是你的现前一念心，你有这种福德你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知识，你没那个福德这个善知识你遇不到。过去的唐朝晋朝那些大德们都跟那个大菩萨打交道，善知识多得很，现在我怎么一个也见不到。
不是见不到，我们这个座位里头就有观音菩萨、文殊地藏，到处都有，满街都是。如果你是观音菩萨心，你见的都是观音；如果你普贤心，见的都是普贤，因为你是众生心了，所以你看到的谁你都没有你高。可能这个大家不会这样子了，有的人功高能慢，他因为学了几天法，他对这个上司啊，他的法不高，对那个也不高，他想要找一个特别高的，特别高的你跟他无缘，最后呢他是邪知邪见，他不得入进去。为什么呢？没得信心。如果是没有一个信心，信一切三宝都能加持我，我信哪个三宝都是我种福田的，所以他本人的修持，他的道德不干我的事。我信的三宝，我当他是圣僧，我就是圣僧。一旦他是佛，就是你的佛心发现。这个道理啊，可能够有大家懂，有的不懂。苏东坡有一次跟佛印禅师两个人在这散步的时候，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说：“你看我像什么？”佛印禅师说：“你很好，胖胖的，杵得很圆满，你简直像尊佛。”苏东坡很高兴。他问完了，佛印禅师说：“你看我像什么？”他瞅着他说：“我看你像只狗屎。”佛印禅师笑一笑，没开枪。苏东坡回到家里去，跟苏小妹两人，就是兄妹两人谈话，他说：“今天呢，我把和尚战胜了。”啊，说不是很不容易啊，哥哥，你怎么把佛印禅师战胜的？他说：“我问他看我像个什么。”苏小妹说：“他说你像个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像一尊佛。”他说：“你看我高不高？”他都评评我，评论我像尊佛。我说：“他问你没有？”他说：“他问我了。”他问我他像个什么？他说：“哥哥，你怎么答的？”我说：“他像个狗屎。”苏小妹说：“哥哥，你输了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我怎么说了？”他说：“人家心里是佛，你心里是狗屎。”大家好好体会体会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以后看人、看一切事物，往好处想，不要尽想人家的短处。对谁呀？任何人没有没缺点的。如果你仅看人家长处啊，你处谁都能处得来，就多坏的人。你知道我们这佛教弟子是度什么人吗？我听到好多人一听说就这么道理，就他坏得很，不修行，他也戒犯了很多。言下之意就是我比他很好，实际上你也不见得比他强好多。而且佛菩萨给我们的任务啊，不是要么去度好人呐，要么去度那个到极乐世界度那莲子海会诸上善人呐。你还没去到呢，你就去到了，那些比你找高的多了，你还度人家吗？你只配在这个世界，你度应当从哪一个坏，从那边下手。你度一个坏人呢，胜度一万个好人。那好人他不会做坏事啊。如果那杀人放火的做坏事那个社会的那些个所谓的流氓吧，你把他渡了，社会自然就安静了。你如果把一切的这个流氓不好的你都渡了，这社会不很安静吗？好人不会受害了。这个辩证的道理大家一定得懂。我跟这个共产党在监狱里头，你还要渡人，你本身坏得很你还渡人。我说我就想渡你们来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们最坏，事实上他是最坏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辩证观点大家一样的，不要说净捡好的，买东西你捡好的拿可以，那坏的留给谁呀？但是你度人可不能这样的，来到你身边左右的有缘的，不管他是好是坏，跟你见了一面，这就有缘。怎么样发愿呢？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道友，说老师，你缘分很深啊，怎么到哪儿去都，我说我发愿了，说你怎么发愿？可以教不教过我？我可以啊，我不隐瞒了。我说你坐船、坐汽车、上火车，人越多的时候，
你就发愿了，你说我都度他，同舟共济五百年缘。他说二十多岁就发愿，到了七八十岁了，当然我到哪儿都有弟子了。我说那些人全世界徒生啊。我说你也照我这发愿，你等到我这岁数，你比我还有缘，说的还多。应该这样发愿的，大家都这样发愿，都是你的有缘人。应当你，这就是普贤横的一部分，不是你拿到普贤横愿品来讲普贤横愿，你就在日常生活中讲普贤横愿，这是真正普贤横愿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心不足，没有定向，怎么办呢？我劝大家，如果你学学华严经的那个净横品、泛横品、普贤横愿品，你就是大乘的第一层的定向，定到原教上去，从你一发心就是大菩萨。你要是成你菩萨之后，还得加个三个字摩诃萨，菩萨之中的大菩萨。为什么呢？是从你的心念之定。过去一个老和尚，他领他的弟子走路的时候，到这游行的时候，那么当然是了，师父在前，弟子在后了，背着一个那个师父要拿的衣袍。